桂敏很快就要到了，这让她很担心，她怕父母会对姐姐的男朋友失礼。她说，乡下人不习惯跟生人打交道，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得罪人家。桂敏的事在全村都传开了，之前从没有别的女孩把这么远的男友带回过家。我姐姐要带男朋友回家，敏告诉每一个她碰到的邻居。她是哪里人？人们一开口总是这么问。湖南，她说，然后对话就僵住了，因为实在没什么话好往下接。吕家的房子是1986年盖的，就是敏出生的那一年。楼下有个大房间，两厢各有一间卧房。孩子的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，电视机整天开着，音量调到最大。大房间里有一张木质餐桌，桌后是神龛，供着祖先的牌位。敏祖母的照片，还有一幅壁挂，用烫金大字写着宇宙的等级秩序，天地国亲师。神龛旁边的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得的奖状，吕秀获得全班第五名，吕宣庆获得三好学生称号。起居室周围的房间各有不同的功能，楼上的地面有个深坑，用于存放粮食，整块的生猪肉和咸鱼挂在钩子上，还有一间房堆满了齐膝深的棉花，今年新收的，还没卖掉。房子的一侧是厨房，烟火烧得墙壁乌黑，另外一侧是牛棚和黑母猪与猪仔的圈，鸡在人脚边走来走去，把蛋下在厨房的碗柜下面。为了省钱，用电很省，晚饭多半是摸黑吃的，没有下水管道，也没有取暖设施。在湖北冬季阴冷的天气里，全家人在屋里都穿着厚外衣，戴着手套，水泥墙面和地板像海绵一样吸饱了寒气。坐久了，你的脚趾头会失去知觉，手指也一样。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喝杯热水，用双手捂着杯子，让蒸汽温暖你的脸。孩子们经常站着看电视，有时跳几下暖暖脚。敏开始享受在家的状态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孩子很快吃完离开餐桌，敏留下来跟父母和我聊天。他妈妈和妹妹们做饭、打扫、洗衣服，父亲喂猪、干杂活，敏不帮忙做家务，很多时间他都在讲电话，计划去看望返乡的朋友。阿杰时常打电话来，透露一星半点的消息。他帮桂敏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，他想敏，他梦见敏跟别的男孩跑了。敏的三个弟妹都住在家里，三妹三儿今年16岁，她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到腰间，宽厚的笑容跟妈妈很像。她跟敏念的是同一所职业学校，计划几个月后一毕业就出去工作。四妹秀和最小的孩子，也是唯一的男孩宣庆，都在读中学。孩子们平时都在城里住校，周末回家，他们对农活几乎一无所知。一天早晨，敏的父母杀了几只鸡，在拔鸡毛时，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。孩子们都不肯干这种活，敏的妈妈说。另一天早晨，三儿拿着一碗谷子到院子里去喂鸡，咕咕咕，他唤道，可根本没有鸡过来。我指着房前空地上的一群鸡问他，那是你们家的鸡吗？他斜眼瞅瞅，看着像，咕咕咕。那些鸡根本不理他。他妈妈从房里出来，你这是干嘛呢？那根本不是咱家的鸡。三儿的妈妈沿着小路找鸡去，三儿咯咯笑着回到了屋里。敏回家的第二天，带着三个弟妹和两个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。 乘大巴要一小时的路，他仍然惦记着改善家里的条件。他想买饮水机，还有吹风机。孩子们平时哪儿都不去，他对我说，我们带他们进城去玩玩吧。他们首先在一家网吧停了下来，敏碰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叫胡涛，他生得瓜子脸，留着一点修剪成方形像邮票一样的唇姿。他穿着一件灰色斜纹外套，黑色尖头鞋，神情紧张，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。胡涛在城里他叔叔开的饭馆打工，但他希望能出去找工作。他喜欢我。等胡涛听不见的时候，敏说，但我们之间从来没产生过感情，再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看起来也不大体面，是不是？集市上很拥挤，人们都在办年货，卖春联的摊子还摆着毛主席的光辉画像，配着有点宗教式的标语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敏带着孩子们穿行在商铺间，为家里买东西，袜子给爸爸，新毛巾给客人，还有洗发水。他使劲还价，花90元买了个饮水机，20元买了个吹风机，他还买了一次性塑料杯，这样更卫生。家里人混用几个瓷杯，又不常洗。在超市里，孩子们用糖果糕点装满了他的购物车。在武穴，有些东西是沿海的现代化城市里见不到的，比如谷仓和部队的粮站，这都是过去人们依赖政府配给粮食时代的遗迹。一家商店用老夫子牌的男士西装打广告。敏上次到武穴来是2年前了，这次故地重游让他深感失望。这城里一点都不好，他说，不如外面的城市那么发达。胡涛消失了一阵，但午饭后又出现了，来带孩子们去溜冰场玩。他又添了一件黑帮的装饰，耳朵后面加了一根香烟，这让他看起来比先前更加不体面了。他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，跟一个年轻女人聊天。那女的眼睛很黑，很直率，原先染成金色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毛毛的橘色。他跟胡涛走在前面，敏跟孩子们跟着，没人费心介绍彼此认识。溜冰场人很多，很暗，只有一个闪动的迪斯科灯球照明。当时是下午3点钟，敏扶着墙往前走，一边还照应着那几个孩子。在溜冰场一头幽暗的酒吧区，胡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那个女孩坐在他身边。我想我们该走了，敏对我说，我们把孩子们喊过来一起出去，沿原路返回。在一个小坡底下，胡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做了选择，好像跟那个橘色头发的女孩无关。他问起敏的工作，他的工厂生产手袋皮包，有5000名雇员。他说，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800块。我也想再出去，胡涛说，家里的情况不好。你从前那个厂怎么样？敏问。胡涛曾经短暂在东莞工作过。不好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年初5，敏说。随后他做了个提议，你帮我们买票，和我们一起去吧，我们厂还在招工呢。然后他们各自走了，敏大获全胜。他会帮我们买回东莞的火车票，他说。胡涛会用当地关系去买票，敏可以带他进城，帮他在厂里找份工作。在回家的第二天，他已经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，怎么样再出去。吕姓在烈马回头村已经生活了7代，这里有90户人家，几乎全姓吕，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砖房里，田间小路上点缀着祠堂寺庙，村民在那里烧香祭拜祖先。 梯田从山谷一层层叠到灰蓝色的山顶，仿佛是打开了首饰盒，露出许多的抽屉。这个村庄唯一不寻常的，大概就是它洒脱的名字——猎马回头。名字源于附近一座山的形状，很多代人生死在此，从不曾走出离家30公里以外的地方。有一句老俗话称颂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，一辈子不用东跑西颠是福气。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，年轻夫妇开始违背老一辈的意愿进城打工。当初敏德叔叔还单身，他搬到武穴去开店，家里人都反对。我们觉得没结婚的人不应该出去干活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学坏。敏的父亲告诉我说，过去10年来外出务工已经司空见惯，村里的孩子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走了，男孩女孩都往外走。尽管有些人家希望儿子能离家里近些，敏的父母都曾在温州一家鞋厂干过一段时间，但都没存下钱就回来了。几个比敏大一辈的出去打工回来都开始创业了，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回来，有的结了婚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工作，还有几个在附近的城市武穴买了房子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